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4章啊，我们来看。我们看前两节，第一节到第二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以阳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啊，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看到在上一章结尾哈，就是说神阻止扫罗去伤害大卫，然后用非利士人，然后把扫罗就被迫离开了。但是呢，非利士人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扫罗立马他就回来了啊，因为有人举报啊，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啊，在隐基底的旷野。然后呢，扫罗就在整个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精兵啊，注意这里哈，3000精兵特选的，然后去野山羊的磐石啊，那里去寻索大卫。我们看到哈，为了躲避扫罗和他的差役，大卫呢和他跟随者被迫进到这个无人烟的旷野，从上章开始全部都是旷野哈，全部都是旷野。但是呢，扫罗仍不肯放倒他们啊，就是说大卫即使躲到旷野呢，扫罗也是派人去追杀他们，直到地的极处啊，直到地的极处。我们看这里啊，这是前2章的时候。所以说大卫所遭遇的呢，就是每一代的圣徒和义人所遭遇的，就是逼迫患难啊，在任何的时代都是这样。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11章当中提到啊，披着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啊，受穷乏困苦受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啊，这就是说圣徒在逼迫当中所承受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然后呢，在提摩太后书呢，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也说啊，他在那些地方传道的那些遭遇，但是最后呢，神都把他拯救出来了，并且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我们可以看到哈，扫罗对大卫的逼迫呢，是步步升级，达到敌制。上一章的时候是把整个国家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啊，然后去追捕大卫。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集中国家当中那些精锐的力量，就是特选了3000个最厉害的勇士，然后去这里哈，这叫野山羊的磐石。野山羊的磐石这个地方呢，非常的这个艰险啊。我们看约伯记知道，这个野山羊他去的地方，人是不方便上去的，要么就很高，要么就很艰险。所以说，扫罗为了追杀大卫呢，他将这个事情做到了极致啊。他好像他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管了，他就要用他手中所有的力量啊，来去追杀大卫。这就是说，这个属于魔鬼的人啊，去追杀迫害属灵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4章的第3节到第7节哈。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可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啊。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有这样一段啊，就是上帝呢确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了啊，我上帝确实交在大卫手里了。但大卫的跟随者呢让他杀掉扫罗，但是他不杀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不可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大卫，扫罗去上大便，然后正好就在大卫的那个藏身之处，这是不是上帝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的？这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交在他手里是做什么呢？确实不是让他杀害他。首先我们知道哈，神应许大卫要成为以色列王，这是借着先知所预言的话，而且最终要实现。但是这个事情如何实现，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呢？这就是说牵扯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王他在圣经当中，在上帝的这个子民当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我们之前讲撒母耳记的时候反复讲到一个问题，在以色列做王他并不等同于在世界上做王啊。在以色列做王，他是一个属灵的职分，他就相当于今天教会的什么？教会的执事啊。所以说他不是世上的王啊。世上的王呢，是通过什么政变啊、军事啊，或者是各种的那种属世界的方式和手段，然后把那个人给打下去，然后他上位。但是在以色列当中是不可以如此，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国，就像今天教会是神的国。所以说我们知道， 大卫在以色列做王，或说扫罗下起大卫上来，他并不能用世上外邦的君王和政权之间这样替换的方式进行。在外邦都是通过军事政变或是暗杀这种的方式，但是在以色列中，在神的国里边是不可以的，在教会里的这个属灵的事工也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扫罗和大卫不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或者跟那些其他的外邦的仇敌之间的战争啊，他是教内的事情，你可以说是两个执事和执事之间的事情。而且呢，圣经当中啊，你去看有这样的，就是说啊，有一个以色列王上来啊，把另外一个以色列王杀掉的那个，就是在列王记里边耶户杀了亚哈的全家，但那个没事，因为那是上帝让他做的，上帝说你要杀了你的主人全家是吧，然后报应啊，流一人之血，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大卫和扫罗呢，这个问题并不一是不像这个以色列和外邦仇敌之间的战争，第二呢也不像这个耶户和亚哈之人，他都不适用于这两个。所以说扫罗和大卫的事情呢，他是两个教内的执事，他职分更替的事情，一个执事被上帝废了，然后另外一个执事起来，他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政权国度之间的战争，所以说不能通过这样暗杀的方式来解决。上帝兴起一个合他心意的执事，废掉一个不合他心意的执事，这个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呢，要按照属灵的规则去做，好让这个事情最后大卫做完了啊，显出这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手在行事。所以说大卫确实要做王，但是必须是神让扫罗死掉，而不是你大卫让扫罗死掉。如果通过暗杀啊，他在那上大便里一刀把他捅死了，那这个事情就不属灵了啊。基督徒凡事讲究属灵，教会凡事讲究属灵，因为教会和基督徒都是属灵的事情。既然是属灵的人，既然是属灵的一个团契，他就一定要按照属灵的方式去做啊。扫罗为什么被废掉呢？因为他得了一个属灵的职分，他却不按属灵的方式去做事，所以上帝很讨厌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大卫和扫罗都是受膏者，你要注意哈，都是受膏者，都是受过按手，有过圣灵恩膏的执事，这是执事和执事之间的事情，这是仆人和仆人之间的事情，所以说只能按上帝的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用世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你要注意啊，当教会和教会之间啊，牧师和牧师之间，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用让神裁断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用卑鄙的手段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等候上帝最终成全的过程当中，因为说现在大卫也在忍耐，也在等待啊，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人呢，他一定会起来逼迫或者是杀害合神心意的人，他要拦阻他兴起来啊。就是今天很多的那些作恶的教会和牧师，他要拦阻那些属灵的教会属灵的仆人起来，就是这样。所以说作为属灵应许的承受者，就像大卫这样的人，他应该选择就是圣经一贯所说的听凭主怒让主伸冤，而不是自己起来把他给杀掉啊，把他给杀掉。所以说神就是说将追杀大卫的扫罗啊，一下子交在他手中，不是给他机会去搞暗杀发动政变的，要不然的话后来不会大卫说心中自责，不会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呢，给他机会，但是不是让他来杀他的，给他机会是对大卫的试验，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听凭主怒让主伸冤这个事情能够坚持到底，能够把这个，既然你是属灵人，你一直属灵，你能不能你这个属灵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直到这个事情成全，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用任何属世界的办法去完成这个事情啊，这个就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属灵。我举个反例子，在列王记下第八章，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必做亚兰王，他是怎么实现这个应许的呢？他最后拿了个斗枕蘸了水把他主人给闷死了，那这个就是 就变成一个什么，用这种卑鄙的手段，用数十界的方法去做成一件事情。所以说都是上帝的应许，但是你实现上帝的应许过程当中，你使用了什么方式，你是用属灵的方式还是用属世界的方式，即使这个事情最终成了，它也不都是上帝喜悦的。所以说在每个时代，只要一个人真正属灵啊，上帝要用他，他最后一定能够坐上那个位置。但是你怎么坐上那个位置，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达成了这一切，要么神判你为有罪，要么神判你为无罪。所以说教会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以色列也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说他是神的国，他跟世界不同，他不能用世界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即便上帝把这个人交在你手里，你也不能一刀捅死他，你要让上帝杀了他，这个是可以的。你在后边下一章你会发现，那扫罗又去追杀大卫，最后大卫还是不让人杀的，他说他或是遭灾，或是被上帝杀死，或是被仇敌杀死，那个就跟我没关系。这就是这样啊。我们来看啊，大卫进去啊，这个往上点，扫罗进去这个上大便，往上，然后恰巧呢，大卫和他跟随者就在那个洞里啊，就在那个洞里，往上，好了。这时候呢，大卫就悄悄地割下了这个他的一个外脚啊，但就是这个动作呢，说他的心责备他啊，让他非常受责备。他说：“耶和华绝不允许我向我的主耶和华的受膏者做这样的事。”不可以伸手攻击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注意这句话，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不但自己不做呢，也用这句话呢拦住了他的跟随者，不去伤害扫罗，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说在这里呢，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杀了扫罗和杀死非利士人，杀死亚玛利人，杀死亚门人摩亚人，他绝对不是一回事，因为那些要么是完全不信的，要么就是假基督徒，要么就是极其邪恶的人。但是扫罗他是真的是上帝拣选的人，就像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一样，他从前真的是为主征战过，他真的是有圣灵的恩赐，他真的重生过，他真的是信过，他不是假的。我见过很多这种呢，就是从前是做牧师做传道，开头很有恩赐，后来就变坏了。但他确实为上帝打过仗，确实也出过力。也就说你不能否认他从前的恩典是真的。他不像一些人，他从进入教会进入这个圈子，他就是一直就作恶，没有一点的善行。这些人他像扫罗这样的，他是有过信心和勇气的。所以圣经说他最起码他曾经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所以说不可以害他。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着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到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这里还是强调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注意这里哈，大卫说：“你听，为什么听人的话呢？就人的谗言呢？说有人说，看了大卫也非常想要害你。所以说，在扫罗身边哈，一方面啊，我们知道扫罗最后走到这个灭亡堕落的这一步，一方面是他自己贪爱世界，另一方面呢，他身边总有人去挑拨他。啊，所以你看，有的人他改了，他回头又改回来了，是身边有人挑拨他。啊，当然也有那恶的，没人挑拨他，他就一直变恶。”但扫罗这种呢，是确实身边有谗言去挑拨他的，啊，所以说，你看，都是这样。在诗篇第七篇呢，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所说的话，向耶和华唱流离歌，什么意思呢？就大卫的流浪，就是扫罗身边的这个像古时这样的人造成的，导致大卫流离失所，甚至是没有居住的地方，最后甚至躲到外邦。比如说 扫罗他这么如此执着于杀大卫，一方面是他也世界被魔鬼附身，另一方面他旁边有挑拨的人，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他也想改，但是他身边的人又把他调回去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然后大卫强调啊，说你亲眼看到了啊，你落我手里了，有人劝我杀你，但是我没有杀你，因为什么？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说在这段当中呢，大卫两次强调这句话，叫不可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大卫的底线，也应该是所有基督徒属灵之人的底线，看到没有？大卫他自己在恪守这个底线，也命令他的跟随者恪守这个底线啊。所以说在26章的时候呢，再次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说，不可杀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在撒母耳记下一章的时候呢，有一个亚玛利人啊，他想渗透到以色列当中，他说他杀了扫罗，最后就给他定的罪名就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说上帝通过这种方式呢，把大卫和扫罗就这样区分开，一个是敬畏神有底线，另外一个是敬畏不敬畏神没底线。大卫始终持守这个底线，而扫罗不断的突破这个底线。那我问你，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可伤害，那大卫是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呢？那也是啊，大卫不可伤害扫罗，扫罗就可以伤害大卫吗？也不是的。那祭司是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呢？那罗伯城的祭司那也是啊，大卫都把他们，那个扫罗都把他们杀掉了。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的重点并不是说这个人有多么了不起，因为人都是罪人，你要知道人有时候甚至会犯罪，有时候会跌倒。耶和华受膏者所强调的是这个人他从前真的蒙过恩，真的为主征战过，真的显出过信心和勇气。那上帝对扫罗的呼召，上帝对扫罗的重生，上帝用他拯救以色列，这是假的吗？这是真的。他从前真的是一个，你可以说是真的牧师也好，真的执事也好，真的基督徒也好。所以说这个人他后来堕落或是作恶或是灭亡，你不能把圣灵在这个人身上是他的工作给否定掉啊。所以说你往后看，扫罗他堕落他灭亡了，但是圣灵借着他对基列亚比人事情的拯救还是不能否认的，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下，今天就告诉我们，他也不是单指以色列王，什么叫耶和华的受膏者？今天在主里面都重生过的，在起初在神的家都出过力的，都真的付出过的，其实都是受过圣灵恩膏。就是说大家呢，不管是现在也好还是过去也好啊，不管你现在软弱也好，或者有的人他跌倒啊，或者说他因为跌倒啊，但是你要知道个问题，就说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起初他真的是蒙了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在神的家里面也付出过，也敬畏过，那么你就不可以伤害他啊！我说的是真的哈，我不是说那些假基督徒，我说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信过，也真的是遵守过上帝的教会，也真的是一起为教会征战过、受过苦的人，也奉献过、也付出过，这样的人呢，你不要去伤害他啊！所以说这个呢，不仅适用于大卫和扫罗，也适用于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牧师。啊，所有的指示，大卫呢始终守住这个底线，扫罗在破坏突破这个底线，大卫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往上人，但是扫罗一直在追赶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追杀大卫，扫罗杀了挪伯城的祭司啊，他让人杀了一共85个人，这就是扫罗所做的啊，这就是扫罗所做的。 所以说弟兄之间的事情，教会里的事情，神仆人之间的事情，一定要属灵的方式去解决，而不是通过属世界的方式去解决。属灵的方式就是听凭主怒，让主伸冤啊，让上帝去责备，而不是人去伸冤去报复。咱们看谁讲的十五节，我父啊，看看你的外袍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生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怎么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你。古人有句话说，所以说恶人出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要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割草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判断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哎，我上点，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呢，首先强调几点，就是我有机会杀你，我却不杀你，是吧？你看，我却不亲手加害你，我却不亲手加害你，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我没有得罪你，是吧？我没有得罪你，啊、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为我伸冤。这就是这一段的重点。好，我上点。所以大卫解决他跟扫罗之间的事情，他没有通过杀了他的方式，而是给他讲道理。第一，我没有害你，我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去做呢？往上往上。愿耶和华判断，愿耶和华鉴察，愿耶和华报仇。所以说呢，大卫呢没有通过属世界的方式，乃是通过属灵的方式解决他跟扫罗之间的事情，就是使徒始终所说的听凭主怒，让主伸冤啊。教内的事情一定要通过教内的规则来解决，教内的规则就是上帝审判啊，教内的规则永远是上帝审判，永远是上帝审判。大卫说，古时有谚语说，罪恶从恶人出来啊，我却不加害你。然后呢，他把扫罗的行为也列出来，他说你这么一堆人，你追我就好比啊，一个大君王在追一条死狗，在追一个跳蚤啊，就你何必这样去做呢？这就是愿上帝伸冤啊，愿上帝伸冤。所以说这一段呢，是让大卫在给扫罗讲上帝的教训啊，讲很简单的道理，就我没有害你，你为什么要害我？你即使害了我也不会用你的方式对待你，我要让上帝来报仇啊，就是这样。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大卫向扫罗说完话，扫罗说，我说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能放他平安无事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抹灭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啊，我们看这一段哈。当大卫呢用属灵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事情，他给扫罗讲了这些道理之后，扫罗就被责备了，甚至说扫罗就大哭，而且他说，我儿大卫啊，甚至说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啊，所以说爱仇敌啊，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个事情就是属灵的事情，得上帝给你机会啊，得上帝做这个事情啊，而不是你自己想的那样啊，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啊。他承认啊，大卫比他公义啊，因为他恶待大卫，大卫却善待他啊。然后呢，他也承认是神把他交在大卫手里，大卫没有做他啊。说呢，人对仇敌落在自己手里，没有会放仇敌平安离去的。所以说大卫所行是善的啊。他最后说，愿耶和华呢 去用美福来报答大卫，因为他今日向扫罗所行的呢是出于善而不是出于恶。所以说呢，这就是先知的教训，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教训，也是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门徒为主传道遭受逼迫，遭受逼迫的时候呢难免会有逼迫啊，但是呢不要以恶报恶啊，乃是要将炭火堆在他头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里这种情况下啊，这是教内的事情，他迫害你，你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去迫害他，你不理他就行啊，让上帝去为你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动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要以恶胜恶，反要以善胜恶啊。你看这个圣经当中对于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再往上讲，在这个圣经当中还有一段啊，只要你是为义受苦就不需要害怕啊，叫你凡事做心的凭着，凡事做事凭着无愧的良心，叫你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论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大卫这么做呢，让那些控告大卫的人，让扫罗最后怎么样，自觉羞愧啊，自觉羞愧。二姐看呢，现在看呢，我已经知道你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度必坚立在你手里啊，他也知扫罗最后也承认了啊，因为原来说了嘛，扫罗知道大卫一定会自亡，而且以色列国会因大卫而复兴。所以扫罗在这里呢也像约拿丹一样，他说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啊对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不从我父家灭绝我的名啊，这完全是学的约拿丹啊，学的约拿丹。说大卫呢就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他的家，大卫和他呢和他的人呢就上堡垒去了啊。我们来看啊，我们需要注意这件事情啊，在上帝面前立约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就像约拿丹和大卫立约，也像扫罗啊，扫罗在这里呢和大卫立约。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立约是双方立约，也就是说双方都要履行自己的责任，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说啊大卫你不能伤害我，扫罗也不能伤害大卫啊，大卫要遵守所立的约定，扫罗也要遵守所立的约定。如果其中一方毁约，那个被约的人一定要担咒诅，而且这个约就没有，这个约就不再有效了。所以说后来大卫因为基遍人的事情，他把扫罗和他子孙当中的七个人交给基遍人杀死，这个叫违约吗？这个不叫违约啊。一方面呢扫罗流人血的罪遭致的什么，另一方面呢扫罗自己已经把这个约给废掉了，因为扫罗在这件事情之后他继续去追杀大卫。所以说在这章当中我们来看哈，其实在这章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这章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他强调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什么意思，指的是真正的被神拣选受过恩膏，在神的家也真正付出过，也征战过，也出过力啊，也曾经是敬畏上帝的人，他就局限于这个地方。所以说真正的弟兄姊妹之间不可以互相伤害啊，如果有矛盾呢听凭主怒让主伸冤，你把道理讲出来就行了啊，不要互相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显出谁敬畏上帝有底线，谁不敬畏上帝没有底线啊，有底线的人会一直有底线，没有底线的人他随时可以推翻自己的底线啊，因为他是没底线的人啊。所以说呢在这章当中呢让我们看到圣经呢在讲教内的事情，大卫和扫罗之间的事情是教内的事情，教内的事情有教内的方式解决，教内的事情让上帝判断，上帝会证明谁有罪谁无罪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